By the way, blessed Christmas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And this is my wedding anniversary too. Do you know that?
大家圣诞蒙恩。
Christian faith is a faith.
今天的讲道名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基督教信仰是相信圣经中所启示的一个超自然有主权的神。我们超自然的神成就了不可思议的事。圣经的第一章由他创造万物开始，他创造天地，他创造了白天和黑夜，有了时间，他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整个宇宙都是由他创造的，他创造了天上的鸟、地上的动物和水里的鱼，我们所有人都看得到，但我们只能通过对神的信心才能够知道这一切的开始。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所说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在创世纪里读到神这样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通过许多神迹奇事展现了他的大能，这包括了以色列摆脱奴役之前的埃及时代，红海被分开，让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海水回流淹没了追赶的埃及兵军，从天上降下玛纳喂饱以色列人。圣经证明了在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脚下的鞋也没有穿坏。想想哥利城墙在以色列人面前倒塌，我恐怕如果我要把圣经中神所显的神迹一一列出，可能要花好一段时间哦。在这一切不可思议的神迹中，我想最大的神迹莫过于神道成肉身。我这么说一点也不轻率哦，而是十分的认真。我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大胆地说，基督道成肉身是我们所能够想象所有中神迹中的神迹，因为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意味着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了，不可触摸的变成可以触摸的，属灵的变成有形体的，最重要就是神变成了人。我们大家能够理解这点吗？除了神道成肉身之外的奥秘之外，我们不禁对神这不可理解的工作的原因感到惊讶哦。著名的圣经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中明确地阐明了这个原因，就是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给人带来了救赎。这就是圣诞节的故事，耶稣降世，他因神的爱而降生。圣诞节彰显了神对世人的爱。让我们今天来考虑基督降生真理的重要性。我们因耶稣基督的降生庆祝圣诞节，这不意味着这真正的是耶稣的生日哦。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是哪一天哪一日。人们在这年的这个时候的问候都是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或者是圣诞节蒙恩 Blessed Christmas。 有些人希望从 Christmas 也就是圣诞节中把 Christ 基督给删除，因此他们把问候变成了佳节快乐，或者是 season greetings。现在人们互相交换礼物，大众媒体将其变成了人们享受的日子。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这一天，圣诞节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而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义。这不关乎耶稣的生日，而是关乎对耶稣的信心。圣经如何描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一个人呢？首先，让我们记得今天关于耶稣降世的预言和其得到了应验。基督的降生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传说。马太福音第一章22-23节，我们这样的读到：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降生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被预言了。这预言是耶稣的旨意，因为先知是神的发言人，神让他的先知宣告耶稣即将降生的预言。我们为耶稣的降生大大的欢喜。路加福音第二章10-11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主基督。我们大大欢喜，因为我们的救主降世了。我们大大欢喜，因为我们信实的神应验了我们救主降世的应许。我们将荣耀归于神，并得到神的祝福。路加福音第二章13-14节这样的读到：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正如我们可以从这几节经文中收集到的那样，今天我们在圣诞节集会的目的就是：第一，记得神指定了耶稣降生的永恒计划，因为这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预言的，神从未离弃他的子民，他的救赎计划是在汉古中制定的。所以我们在可以看到，神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正如我们看到了他降生的预言被应验了，我们有着大大的大大的盼望，那就是能够盼望基督的再来。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他既然已经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也能够期待他会应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赞美神的智慧。童女生下弥赛亚，耶稣不是在亚当的罪里出生的，救主是不可能从人来的，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此只有一个既是神又是人的人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救主必须是神人两性，这只能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的，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对于三一神的这个奥秘感到惊叹。另一个来到这里集会的目的，就是我们也要惊叹神的爱，正如我们惊叹三一神的奥秘，我们也要惊叹神的爱，因为基督的降生意味着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通过耶稣的降生，神与他的子民在一起。这就像在将近3500年前在旷野的会幕里，在出埃及记第25章中，神命令摩西指示他的子民为建圣所奉献，在第八节解释建造圣所的目的，就是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也就是神，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会幕是神在旷野里，在他子民当中的居所。同样的，在耶稣基督里，神与我们同在。我想还有什么能够比神与我们同在更能够激动人心的信心？这也就是圣诞节的信息。我们也是为了感谢神的荣耀而聚集在这里。这有点难以理解。天使在野地里出现在牧羊人面前宣告耶稣的降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不禁要为耶稣道成肉身是荣耀神而感到惊讶，毕竟三一神以神子的格位道成肉身是他的降卑。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教训。基督道成肉身不是神旨意失败的标志哦。如果是他失败的标志的话，那就是那这失败是不可能给神任何荣耀的，所以这肯定不是一个神旨意失败的标志哦。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活在世上，最终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不敬虔和不信的宗教领袖认为耶稣遭受如此残酷的死是因为罪有应得，但由他的降生到死亡，一切都是神旨意的一部分哦。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莫过于实践了神的旨意。因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荣耀神。第二个能够学习的就是基督道成肉身宣告了神是唯一的神，没有除了他没有其他的神哦，除了我们的神没有人能够提供我们救赎。耶稣的名字表明了他的降生的目的，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主的使者向约瑟宣告了他的名字。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 救出来。耶稣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来，而是为了赦免人的罪。耶稣降生表明了神对他子民无穷的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的死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而他为我们舍己的牺牲始于他的降生。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的后半段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真理，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我们在这里很确切地看到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人，他成了最深的形状。耶稣道成肉身是基督救赎工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玛利亚怀孕生子有别于普通人，这不是一个之前不存在的人的出生，而是一个已经在很古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人，取得了一种新和完全的人性。耶稣借助了玛利亚得到了他的人性，却不是因玛利亚而存在的。神子既是道，是从恒古直到永远应当称颂圣洁和不可分割的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一个天使向玛利亚预言，在她腹中将怀道成肉身至高者的儿子。我们能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1到32节中这样的读到。即便我们父神是全能的神，他并没有仅仅将玛利亚当成一件救赎的器皿。玛利亚可以在没有咨询他的意见下，发现他怀了道成肉身的神子。玛利亚怀孕不仅是生物方面，在道德方面也是独特的。玛利亚不是全能神手中被动的器皿。玛利亚她在得到玛利亚在得到天使的报信后，他接受了神给予他的使命。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八节的后半段，我们这样读到了玛利亚的回应。他对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必须指出的，玛利亚成行主的意志，是以色列渔民漫长的顺服和信心过程的顶点。它代表了以色列的信徒，那些坚守圣约的人。他玛利亚他在神面前已经蒙福了。教会正确地相信，并教会正确地被教导，教会正确地承认耶稣是名副其实的人。耶稣获得了人性，并且是由玛利亚十月 怀胎所产下的。耶稣借助了玛利亚得到了他的人性，却不是因为玛利亚而存在。这个独特的案例的情况完全与童女生子吻合。引用尼西亚信经的一段话，耶稣道成肉身是圣灵使童女玛利亚受孕成为了神子。因此婴儿的耶稣，成人的耶稣，拿撒勒木匠的耶稣，不仅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第二个亚当，而且他是神道成肉身。首先，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教义的重要性。神降世为人，在肉身显出来。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在这里我们读到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他重申了这一个重点。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在前程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读到了神在肉身显现。在读经文的这一段时，让我们细细的思想这一句哦，神在肉身显现。这告诉我们，神和降世的耶稣不是两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人哦。因此神在肉身显现，在肉身的那一个有人性，但是在肉身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因为他是神的体现，是有神性的。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但是他具有两种本性，既是有人性也有神性。在这里神没有被人性化哦，基督的人性，而且基督的人性也没有被神化哦。三一神的第二个格位建立了新的关系，但并没有改变了神性的本质。这确实是一个谜哦。加内顿会议于公元451年制定了关于耶稣的教义声明哦，内容就如下。这个教义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承认唯一的基督人子，我们必须承认唯一的基督，也就是神子。主神的独生子是神人二性两个性，不要混淆，不要改变，不要区分，不要分开，是神人两性的区别，不能用两者的结合，不能因为两者这两个性，也就是人性和神性，不能够因为这两性的结合而被夺去。然而要保留每个性格，也就是人性和神性的特征， 并且这两性，神性和人性同时存在一个人体里，而不是分开的，或者是分成两个人，而是在唯一的神，神的独生子，神的道，主耶稣基督的人体里。其次，道成肉身的耶稣有了人性。让我们看一下以下的几段经文，确实的证明了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有人性的。让我们看一下接下来一系列的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成了肉身来。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成为最深的形状。彼得前书第四节第一章，在肉身受过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能够读到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人和神和好。所以再来，我们要相信基督道成肉身确实是基督教的基础。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中，我们这样的读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就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之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对基督道成肉身的信心，是对基督东正教的炼金石。还有第四就是童女生子道成肉身是神迹哦。我们能够在以下的这个经节里看到这个见证。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哦。从这几节经文中，我们能够读到童女受孕乃是圣灵的工作，这确保了耶稣是无罪的哦。神以神秘的方式巧妙地隐蔽了受孕的过程，只是揭示了在路加福音这样的揭示。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节，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圣灵的工作的结果是道成肉身，具有神人两性的人被描述为所要生的圣者，也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这个圣者是没有罪的。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希来伯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读到耶稣是没有罪的。玛利亚受孕有别于她本身的形成哦，因为玛利亚她有亲生的父母亲哦，因此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七节中赞美神，我灵以身我的救主为乐。他就像你和我一样都需要救主哦，因为玛利亚她是 他是有亲生父母亲的哦，他是在罪里，罪里生的，在亚当的罪里，原罪里生的，就好像你我一样，所以玛利亚就和你我一样都需要救主哦。相比之下，玛利亚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虽然有生下他的母亲，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一个生身的父亲哦。三一神的第二个格位在使徒约翰的书信中里被称为道哦，我们能够在约翰的书信，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第十四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和十四节，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还有启示录十九章第三节，我们都能够看到约翰称耶稣基督为道哦，这奠定了耶稣基督和圣经之间权威的基础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哦。圣经是神的启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因此基督便是道，圣经是神的启示，耶稣也是神的启示哦。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这样的对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注意，人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耶稣启示了父神，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中清楚地表明哦。让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位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从这两段经里，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个人启示哦，是神圣自我揭示的顶点哦。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也这样做了见证：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哦。新译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这样读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能够在独生子里头看到了父神，因为独生子把父神给彰显出来。将是为人的耶稣基督是神，他把自己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圣诞节的特别意义，也就是神将他自己给表明出来，将他自己给显明出来给我们大家看哦。 基督徒今天有一切的理由大大的欢喜哦，因为今天是纪念和庆祝耶稣降生的一天哦。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并且使我们脱离罪恶哦。主耶稣基督因与他天父平等而能够直通到天父，他降世为人世与我们接触哦，成为了我们的代罪羔羊，替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耶稣是神人哦，耶稣他是由童女所生的，这是一个奇迹哦。在圣诞节的这一天，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中能够学到什么呢？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很多关于神的爱以及关于主耶稣但是让我们考虑一下的几点就是第一，神是爱哦，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拯救我们，相信耶稣，并且耶稣的降生，而且并为耶稣的降生大大的欢喜哦。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爱。第二个功课就是下决心要爱圣洁的生活哦。如果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降世而受死，以便我们能够在罪上死了的人为神而活哦。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受死，以便我们可以在罪上死，并我们可以为神而活哦。那么我们要恨恶并追求圣洁哦。第三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彼此饶恕和和好哦。我们要彼此饶恕和和好。如果神通过耶稣的降杯饶恕了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话，我们又何不能彼此饶恕和和好呢？尤其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之前是与神为敌的可是神爱我们，却通过主耶稣降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能够饶恕我们，神能够饶恕我们，即便我们一再的得罪他，他却能够饶恕我们，并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和他和好哦。那么我们又为何不能彼此的饶恕和和好呢？所以在今天让我们让我们静静的思考，我们是否对任何人有一些恨意，尤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哦。我们不能够口里说祝福你与神同在，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却在内心里不愿饶恕或与人和好哦。可能我接下来要说的令大家有点不安哦，但是如果有人得罪你的话，
this took place only once. But for the last 1 month, I'm living with that offense
every day. 如果有人只得罪了你一次，可是在那人得罪你之后，你整个月都因为那而耿耿于怀，不能够饶恕，你一直的在脑海里回忆那个人是怎么样的得罪你。所以如果你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月前得罪了你，你在这个月内一直在脑海里的重复那个人是怎么样的得罪你，你的怒气在一个月之前和在这个月之后是不一样的，你的怒气在一个月之后会更大，因为你不停地在脑海里一直的反复去想那个人怎么得罪你。那受罪的还是你自己，更何况让我们考虑一下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他用了那宝血已经救赎了那个得罪你的人，而且主耶稣爱那个得罪你的人，那我们又怎能够去恨那个主耶稣用宝血所拯救的那个人呢？所以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的那样彼此的相爱哦，因为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主耶稣基督他降世受苦，特别是神他的宝血所救赎的信徒，所以我们又怎能够不像主耶稣那样的爱人，去那样的爱他人呢？所以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拯救了他们，我们又怎么能够恨那些主耶稣爱的人呢？还有最后一个功课哦，并不是最后，而是无法一一的列出。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下给神，专心地仰赖神哦。神既然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有所保留的呢？所以将你的重担卸下，在留在主的脚下，并获得自由哦。所以因此我祷告我们在这一天能够的大大欢喜哦，因为神的爱通过耶稣道成肉身显现了出来，因此我们之间的爱已经强化了哦，因为也因为我们摆脱了生活所有的负担哦。我们有时候能够我们有时不能够自己承担这些负担哦，但是要记得主耶稣基督能够，所以将你的重担给卸下来，留在他的脚下，让我们今天大大的欢喜哦，并仰望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